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讨论的是志工推广的问题，邀访到的来宾中华民国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同时也是中华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副执行长的刘香梅小姐。刘秘书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我们也提到志工成长速度可以说相当的快啊。那么志工算是人民团体吗？有没有相关的法规可以来约束或管理的？
通常志工它都是隶属在一个所谓机关机构跟团体哈，那就是我们现在志愿服务法哈，志愿服务法所统称的一个运用单位里面，好，在隶属在运用单位之下的一个志工团队里面。那这个志愿服务法哈，因为去年2001年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志工年，那就是我们台湾也定了一个志愿服务法，在去年的1月20号由总统公布实施哈。那定了这个法之后呢，就是将我们志愿服务志工所应该有的权利义务，还有运用单位，还有主管机关的一些职责，在里面有规范的相当的清楚哈。那事实上，不是说在志愿服务法通过之后，我们才开始推展志愿服务。事实上，我们在近20年志愿服务开始在蓬勃发展哈。那有了这个法以后，就更加的明确定了志工的一个权利义务，还有运用单位的一个他所需要的一个职责哈。那他在这个法里面哈，法总共有8章25条。那这个法里面他有明定规定，就是说志工，你必须要有哪些权利哈，就包括说你要接受你要接受教育训练而且呢我们运用单位也必须要提供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让志工能够从事服务。那相对的就是说，志工你有要尽哪些义务，就是说包括你必须要遵守一些伦理守则，还有遵守我们运用单位所订定的一些规章，还有参与运用单位所提供的教育训练，还有在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要尊重受服务者的一个权利，而且呢对因为我们服务而得到的一些资讯呢，一定要保密，要保守我们个案的一个要保留他的隐私权，而且也不能够向受服务者来收取报酬。这是法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至于运用单位的话，事实上志愿服务要推展的好，不单单是志工的一个责任，其实运用单位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那在这个运用单位，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运用志愿服务的一个机关机构跟团体，那他们在要推展志愿服务之前，应该有一套很明确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运用计划包括就是说，他要怎么样来招募志工，那他的志工必须要有什么条件的一个限制，那志工他将来招募了之后，我们要替他安排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训练，那训练完之后我们要安排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那服务工作安排的期间如何来考核如何来给他们考核，那如何有一些规章让他们能够来遵守，那考核表现优良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些奖励那就是说运用单位你必须要有这整套的一个运用计划，才能让志愿服务推展得好。那同时运用单位也不要忘了，就是说志工本身还是会有能力上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在安排服务工作的时候，不只要安排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同时你要考虑他本身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问题还有他就像说长辈的话，可能不太合适让他去做那些比较搬运那些比较粗重的一些器材。这个是运用单位你必须要你在安排志工工作之前，你必须要了解他的一个兴趣、他的专长，还有他本身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能够推展得更好。
秘书长刚刚提到有相关的管理规定包括对于机关还有志工双方的权利义务啦、权责做一个划分。但我很好奇，这个规定有罚则吗？就万一你违法？
这个法
违反这个规定，
对志愿服务法哈，跟我们其他的一些法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它没有罚则，
连机关，譬如说机关违规，他找了很多人去帮减少他的员工，或者说
他没有罚则，因为他这个立法的一个精神，他是说高度管理，低度自治，所以说他没有一个罚则，那我们只能够说如果说这个运用单位不当的不当的是运用志工，那已经被主管机关查到的话，或许主管机关可以在 经费的补助上，好、予以
就是用别的方式，
用别的方式，或者在评鉴上、或者说给他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处分，但是他上面并没有说很明确的、明确的。
因为我想说，很多志工可能也不知道说有什么规定哦，搞不好听到啊有这个管理规定，搞不好我爱心去当志工就违反规定，我还要受罚。
因为有些单位哈、他会定。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准则啊，还有规章你要遵守。就是说，志工你还没有开始服务之前啊、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跟你讲不好听，我们就先跟你约法三章哈、那你啊、值班的时候你要签到啊，离开的时候要签退哈、那你也不能在里面散布对我们团体不利的一个谣言、或是怎么样，它有一个规范哈、那如果说你违反这些规定，有些单位它是一年一聘的。他就有聘书一年一聘、如果说我们经过整个评估下来觉得说你不适合在我们这个单位待下去、好，那我想我们单位我们会用很委婉的一个方式跟志工讲，请他、好，请他自动离开或是怎么样了、当然没有说要罚还啊，或是说判刑绝对没有说这么严重，事实上志工也没有说造成就是太大的一个伤、太大的一个伤害、那就是说委婉的请他能够自动的离开、或者说我们透过团队的力量请他离开这样子。
那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志工的组成，刚才也提到很多人可能是退休以后才来做，那是不是老年人占大部分，然后像是年轻人啊男女的比例有没有特殊的情况？
目前志工最大的一个就是人力的来源主要是退休的长者跟家庭主妇哈、因为他们在
妈妈比较有爱心
可是好像社会上出钱的人都是男生哈，所以我们在想说男生因为他要忙着去工作、
有钱出钱，
有钱出钱，志愿服务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你看像狮子会啊、那服务社那些头头好像都是男生哈、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为志愿服务推展志愿服务也必须要有钱啦哈、那像长辈还有那些家庭主妇，因为他们没有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而且现在家庭主妇跟以往的家庭主妇现在做的事情很少，而且现在都电气化的电气化的设备、所以家庭主妇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在家务事上，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出来哈、尤其现在的现在家庭主妇也非常的喜欢去就是学习成长，所以他也希望说在服务当中学习成长，然后也多认识一些多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等等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的人会比较多，而且他们工作稳定性也比较高。好，那有些单位不太愿意招募学生，是因为学生有时候有考试还有寒暑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中断服务。中断服务，那在整个运用单位来讲，它有一套的一个运用那个服务计划，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中断的话，势必他们又再重新来过，所以他们评估了之后就是有些单位小部分单位他们比较不太愿意招募学生志工，但是学生志工有学生志工的他可以提供服务，比方说像你如果说什么要大型的活动哈，或者说要义卖哈、或者是像假日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做什么资源回收这些的话，那学生也就可以参与、那上班族的话，他们通常能够提供的服务时间也就是大概是假日或是晚上。那现在晚上通常一般运用单位他们都是志工都是配合他们上班的时间哈、那晚上有开放服务的，比方说像医院的夜间门诊或者像諮商辅导机构他们24小时的开放这些的。好，那假日的话可能一些游乐场像娱乐中心动物园这些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一点人力。好，那事实上其实时间是看自己安排的啦，那服务工作也是看自己去找的哈、事实上你要当个志工你要找服务的机会倒并不是很困难的。
刚刚秘书长提到学生可能是因为他们上课时间还有寒暑假的关系，但有的学校好像也有，譬如是有一些大学吧，他们也要求学生做一些社区服务志工，等于是好像有修学分之类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这个资源？
对，像现在大学的话他有就是像什么就是服务学习哈，像现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他们也在推展一个服务学习，也就是说他规定学生就是说你必须要这学期要服务满8个小时、你才能够下学期才能够注册那所以说学生就到处去找服务的机会哈、那事实上就是说他们能够提供，因为一般的运用单位以运用单位的立场来讲哈，像这种临时性的志工
好像打游击，
对，好像打游击的那你说你要给他提供教育训练，他又不见得有时间来上课，好， 那没有办法接受教育训练，那我们也不敢就是让，就是有一些工作也不敢让他们来做，嗯，所以就只能够就是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啊，比方说有时候他们可以去认养公园，那他假日就可以，或者说他平常就可以去看看公园环境的啊，或者说维护这些花草这些的啊，或是说做进山的活动，假日可以去进山或进滩的一些活动，嗯，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对发票，像到创世去对发票
哦，帮忙对发票，
对，帮忙对发票。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哈，那就是说单位他们也只好就是说只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工作给他们去做。
嗯，刚秘书长前面也提到，志工在国内发展已经大概二十几年了，那么2001是国际志工年，就是你觉得国内发展情况和国外比较，比如说人数啦，或者说志工的比例，有没有什么差异的地方？
当然就是说国内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说人数可能不是很多，只占根据官方统计只占 1.2%，
所以大家还是需
要，大家还是，嗯，还是这方面
再努力一点，
还是需要再加强哈，嗯。那在国外来讲啊，以美国来讲，他们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做志愿服务啊，他们叫社区服务，他们非常重视社区服务啊，嗯。那甚至于就是说你要考大学，他会非常重视你有没有社区服务这样的一个经验。那这个我们国内现在也慢慢在学了，嗯，就是说你要参加甄试，他也会看说您以往有没有这样一个社区服务的一个经验，嗯。所以跟国外比较起来，可能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志工的人数跟国外比较起来还是少，不过目前已经慢慢在成长了。
嗯，那么志愿服务等于说已经二十多年，但是像贵单位像中华民国志愿服务协会哦，还有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哦，是为什么要成立呢？是说志工团队太多，然后衍生出很多问题，还是说你们就像刚刚提到，可能志工人数还是不足，所以努力要去推广志工这样的概念？
我们
等于说你们成立的一个
我们协会还有我们推广中心我们主要就是致力于三大的一个服务目标，第一个就是教育训练，
嗯，
我们非常重视志工的一个教育训练，那还有像奖励表扬，志工他表现好的话，我们要主动的给他奖励，还有制度规章的一个建立，这三方面的建立，所以我们并没有在做所谓的个案服务，那我们是希望说志愿服务它能够有一套制度规章啊，那来规范志工也好，来规范运用单位也好，那甚至于说有一套教育训练，那现在法已经规定了，就是说每一个志工他必须要参加基础训练，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课程，好，全国统一的一个课程，好，那我们也不断的就是说在呼吁各个单位，你们一定要为志工办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因为志工有参加教育训练之后，他的服务的观念才会比较正确，那这样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讲也是一个保障。
嗯，那你们是不是在做一些比较处于
整合
的工作？我们就
比较整合性的
工
作，嗯，但是我们并没有做人力的整合。
嗯，
因为每一个单位他的一个需求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说做什么统一的招募，这个没有办法去做，那只有说各个单位他们自行去招募。那或许就是说你家的性质相近的一个服务项目的话，那或许几个单位他们可以联合好，一起招募志工啊，或者说他们联合办理教育训练，因为都是共同科目，他可以，这样可以节省他们的一个经费，
嗯，
好，所以只能做这样一个整合。
像一些基础训练都是透过你们来进行吗？
像基础训练这个课程是就是中央主管机关他邀集各相关单位还有各民间团体大家所共同定的一个课程啊，嗯，那现在很多单位都已经在上这个课程，因为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课程之后，你每一个志工才能够有一本志愿服务记录册，登录他的服务的一个情况。那将来要接受奖励表扬，他的一个要完全就看说你服务册上你所登录的一个服务的时数，登录的服务的时数。那教育当初在规划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参与。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法通过之后才开始上课，事实上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办教育训练，嗯嗯，那这些课程跟我们以前的课程也蛮类似的哈，那就是说整其他运用单位他们要在规划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助他们规划这个课程，嗯，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可以建议讲师，那我们是希望说观念能够大家的服务的观念能够一致。
嗯，那你们在推广这样志愿服务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碰到最大的困扰是什么？阻碍是什么？
最大的阻碍哈，其实志愿服务的那个要推广的好，我觉得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运用单位的主管要重视，好，然后你主管要重视哈，因为主管不重视的话，我们推展志愿服务的一些计划、一些经费根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经费或者是计划能够通过，主管要重视，而且督导一定要投入，好，有少部分的运用单位的督导。他们招了志工之后，讲不好听一点，有点像放牛吃草一样，哈，他不会去管理志工，因为他觉得说志工是你自己要来的，我没有，我们单位没有强迫你们来，所以招了一些志工来之后，他就不去管理志工啊，不去管理志工啊，然后有少部分的督导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交给志工去做，好，他自己就好像就没事做，就变得很清闲哈，好。那就是说，督导你本身一定要投入，而且你必须要有这一方面专业的一些知识哈。那再来就是说，志工你一定要服务，志工就是要服务，不是说只是挂个名，做那种沽名钓誉的一些事情，也不是说来这边是为了要当干部，要表现你的一个领导才能。
那你在接触这么多志工，团体也好，个人也好，你自己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志工他们。大部分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能够来奉献，是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尤其像现在世风日下，大家投机风气这么盛，然后就是说尤其在我们这个都市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好像大家都急都在忙着在
赚钱，
在追求自己的
名利。
他们能够抛弃这样，然后肯来奉献，哪怕说他一个礼拜只能奉献奉献三个小时，这就。但是这样也是蛮难可，至少他不会去作奸犯科。好，那我们也鼓励，就是说，一人志工啊，有些人甚至于一人志工，他全家就是志工。好，那甚至于有些人，他因为参与了志愿服务，他认识到了他志同道合的一个伴侣。好，那将来他的小孩也是志工，好，就形成一个比较善的一个连锁。好，那志工，对志工对一个单位来讲，真的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力资源。
所以参与志工活动，其实也可以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啦，生活，尤其刚刚提到可能退休的老人家、家庭主妇啦，自己锁在家里，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对，所以我们就鼓励说，退休的长者还有家庭主妇哦，你要走出家庭，走入我们的社会当中哈。因为一些退休的长者，他们本身事实上他们还是。他们以前在上班时候，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可以再奉献出来。那我们也可以让他的资源能够再运用，让他觉得说他对这个社会还是有贡献的。好，那就不会说整天坐在家里面自怨自艾哈。因为人一空闲的下来哈，那没事做，很容易生病啊。所以我看到说一些长辈哦，他们做志愿服务哦，越做好像整个人感觉起来越年轻，然后也很少就是。病痛也就少了，好，他们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有参与志愿服务，他有在动，好，有在动，有跟人际交往，哈，人家说，就是这样的话，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说，好像他人也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的确，那今天非常谢谢中华民国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以及中华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副执行长刘香梅小姐，连续两次节目中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讲志工推广的相关的问题。谢谢刘秘书长，
谢谢大家。